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2月3号到12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12月24号圣荷西登场，湾区观众翘首期待，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开启2026演季北加州的巡回演出，为大旧金山地区带来20场精彩演出。首场演出将于12月24号在硅谷科技重镇圣荷西隆重登场。神韵艺术团创立20年，如今每年有8个同等规模艺术团在全球同步巡回演出。2025年演季，神韵足迹遍及5大洲24国，在近200个城市共上演了约800场。
新西兰南岛圣诞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受欢迎。新西兰南岛2座各具特色的城市因弗卡吉尔市和但丁尼市分别于11月29日和30日举办一年一次的圣诞游行，法轮大法腰鼓队参与游行，为两地增添喜庆气氛，深受观众喜爱。游行中法轮功学员表演了铃儿响叮当、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喜庆与新中国进行曲等5首曲目。
政见新闻，加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欲抵制中共信息战。今年中共延续自1999年以来系统性针对法轮功的打压，升级为在全球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并诋毁神韵，加拿大也未能幸免。其主要手段包括外交施压以及媒体抹黑、网络攻击、恐吓威胁等信息战，企图阻止法轮功讲真相活动与神韵演出。中共跨国镇压在加拿大引发议员、人权组织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作为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斯格若认为，这是不该发生的恶劣现象，更不应该继续。加拿大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跨国镇压和侵犯问题，并试图揭露其本质。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的不实宣传是错误信息和不实之词，加拿大政府对此问题非常关注，并在推进自己的计划，以更好更有效地处理跨国侵犯的整体问题。
芬兰召开2025年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12月7日芬兰赫尔辛基召开202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场共有14位学员上台交流了宝贵的修炼体会。会场提供了中文、芬兰语、英语和越南语4种同声翻译，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学员聆听与受益。学员有的交流了重视学法后如何突破难关，有的分享了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也有的学员讲述如何在工作、生活和大法项目中遵循真善人原则，归正自己的言行，以及利用各种机会告诉更多有缘人大法真相。
我早年得法的那些记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辽宁的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了。我于1995年6月开始修炼师父的大法，至今已有30多年。回顾初期得法的许多往事，至今还时常感慨。1995年5月，我从单位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法轮功资料汇编。这是李洪志师父在几家电台给听众摇治病和简单讲法的书。我阅读完这本书后，其中超常的现象使我认识到 佛家的慈悲并不仅仅是人境界的善，因此对法轮功产生极大的兴趣，但也是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态，因为当时社会骗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之后我读到《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一书，对书中所谈及的佛家、道家，还有对史前文明的认识，都彻底颠覆了我的学识，感觉书中讲的确实是道理。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周身发热，很冷的屋子里，我得一件一件脱掉外衣，最后只剩背心了，但还是热。其实这种热我在读法轮功资料汇编时就有了，记得当时热的我不禁捂住胸部，不知道为什么读这本书会这样。这种读书发热的感觉是我几年后才明白的，那是来源于师父大法的恩典，是人世间没有任何价值可换得的师父对一个生命的殊胜给予。之后我要参加辅导站举办的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班，看过师父录像第三讲后，我就开始练师父传授的五套功法。看完师父的全部讲法录像，我当时的心情与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就是在人世浑浑噩噩中，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真的就是自己生命所苦苦等待的，所要同化的佛法。师父讲的返本归真，返回生命中的本性上去，这才是人生终极的意义。在看师父讲法录像过程中，我也真切感觉师父对我心中的问题如实的在做解答。记得我心中对自己过去一个关于婚外情的问题往外冒出时，只见录像里的师父瞥了我一眼，随即说道，那是你是没干成，不然你也可造大了。当时师父的转法轮刚刚出版，辅导站站长从北京仅背回来几本，老弟子都不够分。我一说想看师父的这本书，他就把自己看的书毫不迟疑地给了我，是我从这位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他一种为人处事特别高尚的品质。1996年4月末，我修炼大法快一年时，我们这里来了一位从长春师范大学分配到我地的女大法弟子，她得法比较早，和长春辅导站还有联系。因为五一要放假，她就与长春辅导站和我们辅导站负责人商量，要在假期间组织大家去长春，因为我们地区修炼大法的人与日俱增了，大家都很愿意去长春。于是辅导站的辅导员为大家购买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在5月1日前一天的傍晚，我们乘上了列车，当时去长春的大法弟子满满两车厢，但我们其中只有辅导站站长和另一位同修是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我们都是自修得法的新学员。5月1日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到达了长春火车站，车站早就有年轻的大法弟子义工等待着我们，我们被分成三队，由做义工的同修带领奔往要去的各个地方。我们这队由一位面相很白的女研究生带领去往长春的胜利公园。长春的胜利公园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因为一遍一遍的通读师父的大法，对师父传法的发祥地不觉中就带有特别的尊敬感。在公园一处空地上，我们停下来，领队的女士说，当年师父就是在这里开始传法的。空地旁边有一处已经废弃的猴山，随后我们与纷纷赶来的当地大法弟子一起练功，感觉能量场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练完功后，我们又与当地同修交流一会儿，就来到长春大法弟子给我们找好的一处招待所住下来。上午时分，我们由一个前来的年轻男大法弟子带领去吉林大学与同修们交流。吉林大学在师父讲法中也是特别的著名。我们来到吉林大学后，在大学礼堂与那里的大学讲师教授同聚一堂，聆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讲述各自得法的经历。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女讲师讲到， 自己当时刚得法不久，不知道不二法门的严肃性，给同修传了一本不是大法的气功书，就是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理讲的。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就是眼前这位大学女讲师的所为。她接下去又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因为是他没有法而去西天取经，而我们如今人人都有师父的经书，那我们只管修炼就是了，所以不能像唐僧那样再四处去了。我们很认可这位女讲师说的这句话，就一起鼓掌。晚上我们与大学教授、教师和大学生共同学习师父的转法轮，对于我们来自四五线城市的人，看到长春比比皆是的大学讲师、教授、研究生，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都在纷纷修炼大法，感到很新奇，也很感慨。第二天早晨，我们又由一位前来的长春同修领着我们来到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与这里的同修交流。这个公园赶来的同修虽然不多，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得知了许多良好的心得体会。这个练功点辅导站的站长经当地同修介绍，他就是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里说到的。我在太原讲法传功时，有个学员50多岁，老两口来参加学习班，他们走在马路中间的时候，一辆轿车开得非常快，轿车的后视镜一下子就挂住老太太的衣服了，挂住之后把她拖出10多米远，啪一下摔在地上，车子开出去20多米停住了。这位老太太就是眼前的这位男士的老伴儿，当年他和老伴儿追随师父到太原聆听讲法时而发生的事。当时他老伴儿是否也在我们交流的会场中，我们不知道。随后我们听一位已经90岁的老太太讲她得法后的神奇事。这位老太太过去有90度弯腰而罗锅的状况，靠医治根本是不可能的，多少年就是这样弯着腰而活着。她修炼大法后，有一天她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叫她，她猛然回头一看，并没人喊她，但她90度弯腰一下就直正过来了。我们目睹了这位端庄坐着的慈祥老太太已经没有90度弯腰的形体了，可眼前的老太太讲述这些神奇的经历时，都是淡淡的说给我们听。我们从长春回来后，许多新得法的大法修炼者也成了骨干分子。后来我们四处弘法，组织新来的学员集体学法，帮助人们练功，组织同修开展法会等等。那些时光里，我在修炼中体会了很多来自大法的神奇。比如一次，我准备给大家播放师父海外讲法录像时，我一个人在倒带试看过程中，随着电视里师父的讲法，我看到雪花一样的法轮从电视里往外发出，给我以神奇的鼓励。我在借用邻居录像机时，邻居女士在很爽快地答应的同时，随着带来一部生活录像片，但我想放这个生活片时，却怎么也播放不出录像，最后录像带都绞了，我才恍然明白那是黄色的录像带，师父不让看。在1997年夏天的日子里，我在给来家的同修们播放锦州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录像，来家的许多大法弟子看见发言弟子身后上面的法轮图的太极像门一样打开了，师父的法身从太极门里出来，因为我坐在后面，眼神也近视，听妻子和同修这样说，都看到师父法身从太极门出来，我也凑到前面去看，可能自己心态不端，我没能看见师父的法身。那时我练进攻盘腿特别的吃力，长时间双盘盘不上，练10几分钟疼得要晕过去，盘腿时脚的紫黑颜色让人说我业力太大了。那时我定半个小时盘腿为争气的目标，这种半个小时以为争气的目标， 我在师父一次国外讲法时，听到师父讲到了我这样的状况，我很惊奇，感叹说，师父就像在我身旁看着我盘腿似的，我的情况师父都知道啊。而且我每每盘腿练完功，就看家里墙上的师父法像，法像活灵活现，一动一动的，一闪一闪的。后来自己就想，不能老是注重看师父法像啊，成为执着就不好了。1999年7月，恐怖从天而落，中共在当时江泽民疯狂妒忌心趋势下，开展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和打压，大法弟子纷纷去北京上访。我于21日晚上赶去北京上访，22日早晨被北京警察拦截而限制人身，之后与许多到北京的大法弟子共同被强制押上了公共汽车，拉到北京丰台体育场。在北京丰台体育场，我看到满场上访的大法弟子们与包围体育场的武警形成鲜明的对照，大法弟子秩序特别的良好，超常的素质可谓是世上没有的。武警是部队训练而形成的集体，并且由指挥官指挥，才那样肃穆森严，而大法弟子的空前肃穆秩序没人指挥而自然形成。而且在集体朗读师父红吟和大法论语时，是那样的整齐而洪亮，这是来自四面八方都不相识的大法修炼者形成的壮观场面，这自然也是世间特别神奇的场景。那样震撼天地的场景真的是前所未有，像海洋一样般浩瀚，对于参加过这种场景的人来说，确实是终身难忘啊。修炼如初必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了这个法理。我们当初聆听师父讲法时，那种返本归真的感悟，那种返回先天本性的修炼，那种我们一定跟随师父回家的誓言，那种在师父大法指导中我们要救度众生的使命，这都是我们需要抛弃为私为我而同化师父大法的过程啊。
为了众生改变自己，作者光明使者。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天借正见网这个平台向师尊汇报一下我的修炼情况，同时和各位同修交流。思是执着的根本，无论何种执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私。各种执着都是由自私派生出来的。比如某些心来干扰我时，以前我会想，我不能那么干，现在我在想，我不能那样自私，执着立刻去掉，体现出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不同。师父说，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所以我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首先要考虑别人。摘录自瑞士法会讲法。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弟子问，思所能贯穿的层次有多高，我们怎么能突破这个层次呢？师，生命之所以能够偏离法，生命能够从高层次上掉下来，就是他们有了这个私心。我在梦境中看到过自私这种物质，它的外形类似于圆柱，但是肚子很大，又黑又亮，密密麻麻集中在一起。第二部分，为了众生改变自己。为了众生改变自己这句话，
来源于另外空间。某天同修正在干什么活，突然有一个宏大的声音，为了众生改变自己。同修一惊，以为房子外面有人，结果到外面一看，空无一人。他立刻明白了，这是师尊在点悟他。我这个人思想业很严重，尤其色欲方面的表现更甚，它几乎贯穿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尤其近几年在思想方面干扰比较大。在我与思想业斗争的过程中，有时表现得还可以，有时表现得极其差。在今年春天的某一天，思想业又来干扰我，弄得我很疲惫。最后我急了，在我无意中生出了一念，为了众生我也得去掉你。当这一念出来之后，就感觉我的执着去掉了一些，头像裂开一道缝儿，而且将近一天的时间，执着的物质源源不断地往下走。由于当时太高兴，没有及时总结这次的经验教训，再加上自身的懒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把此事给忘记了。后来经过几次较量，渐渐在头脑中明晰了，为了众生改变自己是多么重要，也体现出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不同，更道出了为了众生改变自己是正法修炼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意识到，我和众生已经绑在一起，我做得好，众生被救度，做得不好，众生将被淘汰，我和众生将共赴国难。在正法修炼中已经体会到，如遇到某个执着时想，我得做好，我得做正，或我不能那样做，那时去执着的效果微乎其微。只有加上为了众生我得做好，为了众生我得做正，或为了众生我不能那样做，那时去执着的效果才是一泻千里。这时你会发现，你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包括你的日常生活，一切都为众生而存在，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地。师父讲，因为那庞大的天体在你以下，几乎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因为你就那么庞大，那里面有无数的众生，数不尽的宇宙穷体，你们的修炼决定着那些庞大的生命群的好与坏，留与不留啊。你们自己在人世间表现的人身，其实在微观上看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部分身体随着你们的修炼，开始是祛病健身，慢慢的身体会向高能量物质转化，表面上变化不一定很大。宇宙在正法中是从微观往表面上突破，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你们也是从微观往表面变化着。微观上的身体随着你们修炼，层次突破得非常快，而且绝大多数学员在修炼中表面身体已经所剩不多了。层次越高，你的责任越大，越高就代表着更庞大的天体，更加众多的生命，你将对那里负责。也就是说，你们人的身体随着你们不断的修炼，就会不断的改善，变得越来越好，同时向神的身体转化。如果你们修得不好，大家也看到了，表面身体的变化相对来讲也小，也就是说，你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天体和你的身体是一样的，是对应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摘录自《北美巡回讲法》第三部分《夺舍法》。某天早晨做饭， 我到屋里拿什么东西，看到家人正在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是关于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内容。我就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心中暗想，大法弟子有什么难，就对应着什么心，但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对应着什么心，不知道。随即在脑海里有人回应，抱着这样不好的心，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恶有何区别？我立刻意识到，我抱着这样不好的心，是在给旧势力安排迫害大法弟子理由，而邪恶是具体操作者。这样看来，我和邪恶有何区别？我应该把这个理由拿回来，不迫害大法弟子和自己。我应该无执无漏，最起码遇到执着时得想到，不能与邪恶为伍，不能给旧势力理由。说白了，就是不能迫害众生。讲到这儿，体现出一个问题，它能使修炼者迅速放下执着。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不正是为了众生改变自己的过程吗？有时我在想，这不是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里的夺舍法吗？第三部分，看众生苦。师父讲到，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摘录自《转法轮》。在发愿望之前，看众生都苦，这很主要，得看到众生的苦，这样你才能慈悲。师父开示道，那些世人，大家想想，神早就都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过去谁敢来？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红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就这样的想法，这么正的念，对于大法这么信任，作为大法徒、大法弟子来讲，不该救度他们吗？而且他们背后都有庞大的生命群的，都是神，也许将来会是你正果范围内的众神众生呢。摘录自各地讲法12 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从中我体悟到，世上每一个人都极其珍贵，都是冒着天胆下来的，只是一入三界被旧势力安排了不同的角色，成了形形色色的人。这里说的人，既包括大法弟子，也包括常人。但无论成为哪一类人已不重要，我也不看这些，我只认为你是冒着天胆下来的，我就救你，不管你可救不可救，我就这样对待你。我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我认为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只是得达到相应的心性标准。师父讲，其实一切表现形式都是我用宏大法力在正法与度人的具体体现。摘录自《精进要旨·正性》。在此时，我想起一句话，不信良知换不回。摘录自《记事》。大法弟子们精进吧，我们一定要救下宇宙众生，一定不辜负这宇宙的重托，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殷切期盼，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所付出的心血。何时？就写这么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被法中的过程与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荣。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于1998年底和四岁的女儿一起有缘得法的，今年55岁。2009年那时我有了电脑，通过浏览明慧网，我能看到全世界大法弟子修炼交流文章了，于是我视野开阔，对起悟师尊的大法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真是受益匪浅。今年8月20日，我看到明慧网发布的第22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征稿，就动手写起来。每年到大陆法会征文时，自己总想与其他同修的差距大，自己又写不好，不会写，也不知从哪儿写起。今年面对法会征文，这样念头我也时常往出冒。我知道这都是思想中的干扰，就决心突破这个想法，于是在8月25日这一天，终于摆脱干扰，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我始终很羡慕那些能背法的同修们，自己背了几次都没有完整的背全师父的大法。在2024年，我与一位能背转法轮的同修一起学法，他学法时都是背着学，一字不差，他也督促我背法，这样我就坚持背法了。这位同修很善良，我早晨6:30去他家背法，到上午8点钟就回来，因为他8:30就得上班了。我从2024年正月初一，就是2月10日开始背法，到6月份转法轮前6讲都能背着学了。有一天，我和三位女同修晚上乘车去郊区乡里发真相期刊，被乡间一位村民举报，当地巡逻警察把我和同修绑架到派出所。我心情虽然很怕，但刚开始始终没配合警察审问，只是一味的求助师父的加持，心想我不能待在这里，继而进一步被迫害。因为我丈夫2019年做了大手术，他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得回家。我和三位女同修对警察从法律层面讲，我们都没犯法，不应该对我们拘禁。我也对警察讲述我家里的情况，希望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讲述中打动警察的善念。最后警察对我们说，只要报出各自的姓名、住址，签一个以后不来这个地区发材料了，就让我们回家。因为回家心切，我们都签了字，在凌晨1点多钟我们就走出派出所，到家时都快2点了。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同修找到我说让我躲躲，因为和我发真相期刊的一位同修家被抄了，是市公安局和区公安局联合做的，目的就是针对真相资料点来的。虽然被抄家的同修后来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但这件事使我很害怕，在心惊肉跳中怕再被迫害。因为贴一张真善人，给人发一个新年台历，有被判刑的，或什么都没做，在家就被送去拘留的事时有发生。我把这事告知了我丈夫，他就给我租了房子。我虽然躲起来，让别人找不着我了，但我心情依然很害怕，听到警车响或看到警车也都怕，同时有埋怨同修的心理，想当时同修不找我多好啊，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磨难，整天担惊受怕的，这迫害啥时结束呢？这是我唯一做的，就是坚持背法，但进度明显慢多了。在这期间，我的人心是通过背法明显认识到了，明白自己的各种人心以及为私、为我、为怨的心都该修去了。自己的这些心是大法所不认可的，不然背法也不得法呀。过了半年，我又回到我们这个集体中，但是一直精进不起来。今年6月份，我听说有同修又上我们去年所去的乡里大量发真相期刊，又心有余悸了。 可没过两天，我丈夫跟我说派出所警察给他打电话了，问了一些事情，同时我孩子也接到派出所打的电话，问我在哪儿，又问我手机号码，说是人口普查。他们爷俩对派出所警察都说我没手机，从此我真的再不用手机了。事儿一来，我心跟着又不安静了，怕心又起来了，想再躲半个月。这期间，前一个星期已经把师父转法轮第九讲剩下的16页背完了。背到最后一页时，师父的法很深刻地打入我脑中。师父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通过背师父的法，自己真切地看到我需要放下的就是目前的怕心，对同修的怨心，以及对丈夫执着的人心。有一天晚上做梦时，梦到我母亲的正脸，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点悟我怕死吗？第二天早上，我丈夫说他也做了个奇特的梦，梦到高中考试，好像很好考，就连平时成绩不怎么好的，一个叫刘志刚的都考上了，而没有他的卷纸。他就很生气，去找叫李长青的校长。我听完丈夫讲他的这个梦，一下就明白这是升学考试，我都没参加，这不掉下来了吗？我决心回家，不躲了。在背法过程中，我如实地修掉对同修的怨心，对事发的怕心，还有迫害啥时结束等各种心。心性提高上来后，我又参加与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我们一共三人，学完法就出去。讲真相与劝退过程中，我们互相配合，真是受益良多。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我和同修每次讲完真相回来后，除交流一下出去的心得体会之外，然后一起又背一首红吟。有一个同修说他抄法到第二讲时，师父说，当人的摇视功能要出来时，他会来回翻转。大家知道电影胶片每秒钟24个格能使动画连贯起来，少于24个格时就有跳动感了，它的翻转速度超过每秒24格。他把照到的东西印到镜子上，翻转过来叫你看，再翻过去之后就抹掉了，然后再照，再翻，再抹，不断的翻转。所以你所看到的东西是运动的，这就是他照到了你空间场之内的东西给你看。而空间场中的东西是从大宇宙中对应过来的。他理解到，就是你看到或听到同修不足的时候，就是自己空间场之内的影像反应。别人的不足就是照到了自己的问题，这时就是都要找自己，修自己的不足。我现在学法就是背着学，我在背第一遍转法轮时，把要背的第几讲的哪一段，包括日期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先一段一段的背。如果那一段很长，就分成几小段背，都背完再连在一起背，熟练这段法后再背十遍，然后用自助消失笔默写一遍，有不熟练的地方再看一下，这样印象会比较深，然后再背下一段，第二天进行下一段背诵，再温习前两天背过的法，背五遍，对新背的法还是背十遍。每天这样背法，循序渐进，反复温习，以后就不再默写了，只管背就行了，就是为把法记得牢。 陪我一起背法的同修总结出很多经验，在背与记的过程中，对师父书面语言段与段的区别、相近的地方、词句所包含的法理，会在反复背诵中，在自己生命空间场里反映得比较深刻。我身边的很多同修也都在背法，我知道的有88岁的、90岁的也在背法，小的有10岁的。那个10岁的小女孩假期里在亲属督促下，红银到红银六都能背全，而且还在背转法轮。小孩子亲属刚开始背红银10首，现在一天背30首。那个孩子半夜起来练功，不用大人叫醒就自己起来了，也没练功音乐。孩子说到该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师父会告诉他。孩子还经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他课余时间里也看一些四大名著视频，历史上的100丹巴将的名字都能说出来，他班级老师都得上手机里查看才看明白。而且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也很好，前不久这个孩子在一次乐器比赛中得了一个金奖，但他一点也不骄傲。总之背法的好处太多了，如果还不能背法的同修要是有畏难心理的话，可以不像我这样背法，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背，这句话理解了当前的法理就往下背，不用复习，这样也行。只要能看到法理，知道自己目前该修炼的问题，只要坚定师父的大法，心理障碍肯定能突破。没有法理，不大的事也会变得巨大，心中有师父的大法，再巨大的磨难也会变得很小，直到什么也不是。我真切明白了，我就是要在师父所要求的法理中进行修炼。最后以实修来与大家共勉。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
参加学法小组，去掉了怕心。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青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城区学法小组。下面我讲几个参加集体学法心性提高的故事与同修分享，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参加学法小组后，我去掉了怕心。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讲闹运动死了很多人，只要有人死了，白天都不敢出门，更不用说晚上了。生来有怕心的我，参加学法小组后，我去掉了怕心。今年11月份，同修们在一起纪念九平发表21周年研讨交流，明白了恶党先是诋毁传统文化，让人产生恐惧心理，长时间的恐惧就会加到每一个细胞里，表面上是看到什么都害怕，其实是这个毒瘤在控制着人。和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提高得很快，正念越来越强了。一次去医院照顾婆婆，经过停尸房时也不再害怕了，真是一正压百邪。一天在发真相回来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加上当时天色已经黑了，有点迷路了。我求师父帮忙，突然看见一个人带着一只小狗，我赶紧上前询问怎么走出去，我就随着他出去了。我拿着的真相发完后，顺利地回到了家，还退了几个有缘人。我的心那个高兴啊，我去掉了怕心，谢谢师父安排他来帮我。 二，我变了，丈夫也变了。我认清了邪党的本质是毁灭人类。面对骗警的骚扰，我不再害怕，学会了反迫害。邪党是利用这手段来害世上的人。原来每次骗警来到我家，我丈夫都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危，选择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还打过我。我知道他了解邪党的整人手段，他的本性是好的，他出发点是为我好。我知道了邪灵的毁人伎俩，现在我把帕心放下了，不怨恨他了，我要救他。每年冬天，婆婆都来我家过冬，因婆婆有病，拉的哪里都是屎，我也能无怨无悔地给她清理，我都不再计较。生病住院，我去陪床、送饭，各种照顾。丈夫看到我的付出，也有所感动。其实，我的行为也在慢慢地感化他。我变了，丈夫也变了。我想出去干啥，他都不再管我了，还帮我收拾家务了。三，给监视我的人讲真相。参加集体学法，通过交流，我知道他们的小组在邪党的所谓敏感日从来都没有停过。只要心是纯净的、慈悲的，邪恶就干扰不了。9月3号，邪党大阅兵，从25号晚上24小时监视着我，是两个小伙子。我没有动心，我还像往常一样，该出去讲真相就讲，每天都做着三退的事情，去学法小组照常学法。去掉怕心，我生出了慈悲心。我看到监视我的那两个小伙子在楼道睡觉，被蚊子咬，吃不好睡不好的，很是可怜，为了挣这份钱遭了多大的罪呀。我就想和他们讲真相，让他们都明白别做这种迫害大法的事情，会有报应的。9月2号晚上，我就找到他们，走到他们面前，明确说明了来意，并说明了这么做的后果。讲明真相后，他们都相信并退出邪党组织，以后不干这个事了。他们自己说，在这里看着真的很不舒服，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他们来这里是打工的，是派出所雇的，没给他们说我练法轮功。他们说中共太坏了，我真为他们明白真相高兴，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四，帮助同修稳定学法小组整体提高。我参加城区学法小组受益了，我想到我地区的一个老年学法小组，我就和他们交流集体学法的体会。学法是为了救人，不用怕，修炼就要堂堂正正。我就坚持去稳定这个组的小组学法。我原来做事情也是怕这怕那，总怕别人说我闲话，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就怕说自己的不是。但现在我想的都是整体提高，同修们敞开心扉，交流怎样找回昔日同修，怎样建立学法小组，怎样多救人，快乐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在我的帮助下，我们组快80岁的老同修都买了电脑，自己学上网。在今年九评发表21周年，我们还写了诗赞颂九评。我们从心里认清了邪党的本质。我今年快60岁了，修炼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不管刮风下雨，天天都出去讲真相，揭露中共恶党对大法的造谣迫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只要我出去讲，心里非常高兴，也没有那不好的坏思想。用心去讲，众生三退也很高兴。我只有想救人的心，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现在正法已接近尾声， 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我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融入整体，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集体学法益处多，作者明法。疫情前几年一直参加集体学法，2020年疫情开始后，今年基本停止了集体学法。疫情基本结束后，意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又开始恢复和积极推动大家参加集体学法。下面简单回顾总结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集体学法后的变化。一、整体心性提高。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学法提高的形式，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心性普遍提高很快，法理更清晰，修炼更精进。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有促进，有对比，总是有修炼人自己的话要说，会形成一个修炼人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啊，大家想一想，就今天大法弟子也是一样，你们回到常人社会中，就是在常人社会环境中，自己要不知道抓紧，今天想看书了就看点，明天懒了就少看点，没有这个环境很难精进。有一个 A 同修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当时也当过辅导员，有几年没有联系了。后来得知 A 同修的妻子有病需要照顾，不方便出来，几经联系终于见到了 A 同修。我到 A 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和交流了几次，开始想在 A 同修家建立一个学法点，后来由于学法时间有冲突，在同修的建议下，考虑让 A 同修参加另一个小组的集体学法，这样就需要 A 同修走出家门。由于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 A 同修就得自己协调好时间，排除干扰走出来。 A 同修很愿意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刚开始时间有点紧，我们商量后把时间往后调了一点，这样 A 同修就不会因为时间太紧而手忙脚乱或迟到。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 A 同修说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小组的集体学法，很高兴很珍惜。有一次我让 A 同修给我准备一点真相币，当时手里没有真相币了，过了有一段时间吧， A 同修把真相币给我带过来了。我当时说我已经有了，我先不要了，当时小组另一位同修就要了。因这期间有其他同修给了我真相币，太多我也一时用不完，当时就没有要。后来知道这件事让 A 同修心里很不高兴，觉得我让准备的真相币好不容易弄好了，我又不要了，心里很不舒服。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事后想这件事有我说话不真的原因，给同修造成困惑。后来 A 同修也想明白了，不应该有怨，要修去怨恨心，应该互相理解配合。 A 同修伺候家里的病人很能吃苦，时间长了难免有怨恨心，我们都鼓励 A 同修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把握好自己才能正实法。学法小组还会抽时间纠正一下练功动作，通过对照师父教功视频， A 同修的一个动作得到了纠正。在学法小组， A 同修有电脑方面的问题， 也都能及时得到解决。我和 B 同修在小组学法后需要用电脑，在输密码过程中有一个字母打不出来，我说用另一个键可以打出来。 B 同修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此有了一点争斗。事后我们都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强势的一面和争斗心，当时还用人心认为 B 同修固执，其实是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没有小事，师父会利用一切机会暴露出弟子存在的执着心，从而去掉它。在学法小组，有一次C同修和D同修因为带手机的事闹了矛盾，事后通过双方都向内找，都找到了自己问题。C同修找到了自己急躁、语气不够善的心，D同修也通过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找到了自己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问题和不让人说的心。学法小组还在不断扩大，最近还会有同修加入学法小组，大家都在努力让更多没有加入学法小组的同修加入进来。小组集体学法使大家都有很大收获，大家一起积极参与明慧网的法会征稿活动，参与退党日、退党月声援活动，节庆日做卡片问候师父等各种活动。集体学法使大家整体提高，也让大家更有凝聚力。二，更加信师信法，讲真相救人。集体学法时，大家准点先发15分钟正念，然后集体背诵师父的论语，之后开始学习一讲转法轮。学完法，大家结合自己做好三件事，对当天所学讲法进行交流，谈认识体会。 A 同修讲到自己在医院看病人，每天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医院的医生护士也不管，70多岁的人每天都是精力充沛，医院的很多病人家属等都很惊讶佩服。 A 同修就顺便给讲真相，劝三退，有时 A 同修还抽时间打点真相资料出去发。 B 同修开网约车也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条件给乘客讲传统文化的美好，启发乘客的善念。 C 同修也是在这两年走回来的，参加集体学法提高很快，家里环境圆融得很好，能接触到的人也在积极讲真相救人。 D 同修一直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也利用机会发些真相 U 盘，使用真相币，也给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同时通过小组集体学法，大家都认识到了无论遇到什么事，要坚定的100%信师信法，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有犹豫含糊，就是放下生死跟师父走。尤其在面对病业假象的情况，大家认识上也越来越坚定。三，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说宇宙正法已经处在后期基本结束的状态，向法正人间在过渡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更应该做好，不要前功尽弃，不要再做错，也不要被自己的显示心、标新立异、各种各样的执着带着你在做那些糊涂事，凭着对大法的热情还不行。要理智的，在邪恶的环境中要考虑安全，要修得正、走得正才行。旧势力改变的这一切，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得走正。在宇宙正法接近尾声的最后时刻，愿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参加集体学法，在法上精进，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多学法，多救人， 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让师父多一份欣慰，让我们少一点遗憾。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时刻都在身边鼓舞着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第几个地方出现了醒目的讲真相救人标语后，惊动了省高层以及县政法委、610、公安局等系统中共之徒，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公安局组织了警力在本地大力度巡逻，对重点怀疑对象的法轮功学员验监严密监控。我在派出所早已挂了号，一旦有风吹草动，警察免不了就来骚扰我。面对邪恶的干扰，我每次都是发出强大的正念，同修们也帮助发，每次都接替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当然警察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控制，也就自然退去了。这次邪恶表现得很猖狂，吓坏了一名明真相的村官。他为我捏了一把汗，让人捎话给我，必须把东西指大法书籍藏好，用完的东西指油漆喷筒都要扔掉。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村官不知道，以为那几个标语是我喷写的，所以他为我真是提心吊胆，恐怕我被绑架遭迫害。我获悉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用神通窒息邪恶，也告诉同修们都加大力度帮助我发正念。我虽然使用神通不断地发正念，但心里不稳，有一种怕的物质驾驭着我走出家门，躲避了半日。我的恐惧状态，师父在另外空间看的是一清二楚。翌日清晨醒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在我家窗前一个似香炉形状的和大缸一样粗壮的东西，一节节升高，一直升到和我家房子一般高，挺拔矗立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种意识立即打入我的脑际，宝顶。瞬间我恍然大悟，我想起了师父在《弘一二佛法无边》中的法：香炉尽收乱法鬼，宝顶融化不法神。我马上悟到，是师父赐给了我一座宝顶，放在了我家另外空间的窗前，是帮助弟子融化胆敢来犯的不法神的。师父时刻都在呵护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底。大陆法会的文章，明慧同修编辑的周刊在177推出，没有了怕，心里稳定下来后，为同修们按时都做了出来。一名同修来取周刊，我和他交流时，我说，我觉得警察也挺可怜的，大冷的天在外边半宿半夜的蹲坑，虽然在车里，也不如在家温暖的屋子里睡大觉。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上边下达命令，他们就得去完成任务。警察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所以我发正念，让他们心生善念，赶快醒悟，尽早撤离。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犯罪，千万不要为先灵做陪葬，要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路和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对于不可救的死心塌地为邪党卖命的邪恶之徒，让其遭报应。昨晚我发完正念，我家狂吠了两个半宿的小狗果然不叫了，日后我家的小狗再也不那样狂叫了。几天后，在似睡非睡中，我的天目看到了我世界宇宙中的芸芸众生，他们身穿漂亮的服饰，在金色的无比圣洁的空间里等待着他们的王和主。天目中又出现了第二层宇宙里的芸芸众生，着装亮丽，在那光彩耀目的空间中等待着他们的王和主的归回。接着我又看到了第三层宇宙中的众生，
类似以下那两层宇宙中的美好情景。往上没有了，不是没有了，是我没有修到那层。我深切地感悟到，师父给我神通，让我看到这三层宇宙中无量众生的壮观殊胜。一方面是鼓励我，另一方面是点化我。只有再接再厉，好好修，才能继续突破层次，才能达到四层宇宙的标准。谢谢慈悲的师父，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厚望，一定要精进，精进，再精进。
调整我的身形，作者孙丽萍。我曾经参加了某次大法活动，媒体也对那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的照片上也有我。我发现我的肚脐眼露了出来，这可不雅观了。为什么露出了肚脐眼呢？在汉语中，露出和漏洞中的两个字的读音很接近，这是不是提醒我修炼有漏洞啊？在今年年初，某国需要我们去帮忙神韵安保工作，并且要求穿黑色或暗色西装。我按照要求做了准备，并去了那里。其中的一位负责人看到穿了西装的我，示意我把肚子往回收收。我赶紧吸了一口气，把肚子收了收。我平常很少穿西装，这时我才意识到，穿西装也如同穿旗袍一样，对身材是有要求的。好的身材穿出来才好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以女子细腰为美。我不是，我腰粗肚子大，即使我做义工，我希望我承担的这部分能够为神韵带来好的声誉，而不是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就开始注意收我的肚子了。我在同修家住时，一位同修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的肚子大，你别在沙发上或者床上发正念打坐了，因为那上面软，腰容易弯，你在地上铺个垫子再打坐。他怎么从我的肚子又说到我的腰了呢？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哪儿出了问题和漏洞，就去哪儿上修吧。怎么修呢？我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一，在每日学法中保持好的坐姿。我想我的肚子大跟我的肠胃不畅也有关系，这是多年的病业假象。以前我的体重最高达到75公斤，吃得多，肠和胃被撑大了，很肥，而且排泄不畅。顺便我也把这些器官修修。每天学法时，我尽量端坐，上半身保持笔直的姿势，至少保证一小时的双盘。我的体验是双盘比单盘的效果好，单盘比散盘的效果好。我看到的那些佛像都是坐着直溜的，也许这也是成佛的一个要求吧。学完法后，我的身形也被调整好了，是直的，而不是弯腰驼背的。二，在练功发正念中调整身形。我按照同修的说法，发正念和练静功时，尽量在地上坐，并保持身形端正，确实解决了我的身形上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有体会，练功可以调整身体，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三，在日常中调整身形。我平常是坐公交车出行的，在等车坐车的过程中，我尽可能的保持身姿挺拔。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我就利用这些类似零散的时间练我的身形，我感觉到很好，因为身形正了就通了，通了就好了。我觉得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练出来才行，哪一个也不能落下。半年之后，我去参加法会时，那位同修看见我时说，你瘦了，肚子下去了。我说，是的，我在这上修炼了。我的体重是59公斤了，恢复到我年轻时结婚以前的体重。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刻意去追求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只是用了修炼的方式解决了我的问题。想拥有美好的事情吗？那就修吧， 那就练吧，法轮大法里面都有。感恩师尊使我体会到了这些修炼的美好。
大法造就我外孙女儿不凡的童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年妇女，是得法多年的大法弟子。虽然现在已经70岁了，但许多人看到我都说我面相年轻，与实际年龄不符。我知道这都是得益于修炼法轮功。我的女儿结婚多年没孩子，虽然她公婆很着急，但也没办法。因为我是修炼大法的，对女儿一直没小孩子这事儿看得很淡，就是随其自然吧。那一年女儿忽然怀孕了，她公婆很高兴，我们也很庆幸。到女儿临盆时却很不顺利，本地医院不能接生，我们只好急忙去临近市的医科大附属医院去接生。孩子出生也不容易，婴儿是早产儿，而且是剖腹产，出生时只有4斤6两。孩子一出生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而且从医院一直抱到家，心想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大法弟子家庭里，我一定让这个得之不易的生命在大法中受益。由于孩子的奶奶身体有病，他爷爷身体也不很好，所以照顾这孩子成了我多受累的事情了。从外孙女儿能说话那天起，我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上幼儿园时都是由我来接送，孩子接到家后我就教她背师父的论语红蝇。孩子记性好也聪明，师父的红蝇她一开始一手一手的背，后来多手的背，她背法背得很顺利，记得也挺牢。从幼儿园到如今10岁的外孙女儿小学快毕业了，她已经把师父的红蝇从1到6都能很流利地背下来。转法轮能背第一讲的前一节，心经要旨一也能背下来。她妈妈还没背这么多法呢，而外孙女儿比妈妈背的还多。我教孩子背法的同时，还教孩子学习那些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比如中国四大名著，尤其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他听了无数遍，还有《神仙传》《八仙过海》《玄牧记》等，他都听过很多遍，而且听得很认真。在历史方面他懂得非常多。有一次学校老师提问题，正好说到《水浒》里摆的什么阵，108将的名号时，孩子一口气都能说出来，老师用手机查找也来不及，但外孙女儿很流利地说完了。最后老师说，参加学校这方面的活动必须得她参加，她不参加学校这样的活动就得冷场。对于外孙女儿出众的表现，我有时问她，同学们羡慕你吗？孩子说，同学们对她不是羡慕，而是嫉妒，视她为另类，与其他孩子们思维根本不一样，因为她啥都懂，像个小大人。在学识方面，老师有时也惧他。记得外孙女儿上小学3年级时，她写作文不会写，记日记说不会记。我说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听了这么多传统文化故事，会那么多的词汇成语，怎么不会写作文呢？针对外孙女儿这样的情况，我就向内找我自己，是我在这些方面懈怠了。尤其几年前那次我讲真相时，被绑架抄家的影响，没能和他在法上多交流。没多久外孙女儿又开始精进起来，多学法多练功了，而且每天不落。有一天师父突然给他打开了智慧，他就会写作文了，第一篇作文就得了 A。 一个学期里他写了8篇作文，成绩分 ABCD， 他得的全是 A。他很高兴，我对他说，你的成绩来源于哪里？记住都是来源于大法，只有在法中精进 师父才能给予你好成绩。在2024年10月份，师父突然把外孙女儿的天目打开了，使她看到许多常人看不到的景象。而且每当练功时，她不用看时间，不听小匣子的练功音乐，到时间就练功。我一看这不对呀，咱练功得按练功音乐练呀。于是那天晚上，师父就给他放练功音乐了。而且在他背法时，师父给他检查，并提醒他，这个孩子的缘分真是不浅，得到一般人得不到的殊胜给予。他出生在我家，我要是不带好他，那就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一定带好这个孩子。在带孩子学法练功过程中，有时看到孩子的表现，我就找我自己。比如有一天，我看到孩子说话总是带着反问句，我说，小小年纪，你为啥这样说话呢？平时说话不是这样啊，语气总是不伤人，不气人，总是那样的和善，今天为什么这么说话呢？我一找自己，原来我对丈夫说话时，总带着这样语气，有时还参有争斗心。自从我在外孙女儿那儿发现问题后，以后我对丈夫说话就修掉那个不好的语气习惯了。看到不大年纪的外孙女儿对师父的法学得那么好，对师父的红吟从一到六都背得那样完善，我不禁生出了欢喜心，就当着两个同修面夸了外孙女儿，这样带有显示性的夸赞很不好。于是我发现外孙女儿背着我用手机把师父的红吟拍照下来，使我感觉他背法特别流利，其实他这是照着念而不是背法了。当然念师父的大法也是很好，但我让他是背法而不是念法，他这样就带有欺骗性了。他妈妈发现后及时教导他，背法就是背法，念法就是念法，把念法给姥姥听，当时背法显示自己怎么背得好，这有欺师行为了，不能这样作为。我也对孩子说不能这样做，这就是党文化风气的那一套，这样做法即使做得再好，其实也是不得法。孩子听完我们说的话之后，面红耳赤，以后就不这样做了。外孙女上学后，我和她父母教育孩子走正道，不看其他家长，一到什么教师节或过其他什么节日，就给教师送钱。孩子爷爷常对我女儿说，咱可别委屈了孩子，别人都给老师送钱，咱也给老师送钱吧，并问能花多少钱。我女儿说通常都是2000元，但我女儿对她公公说，不能从咱这儿惯着这样的不正风气。于是我和女儿就对孩子说，在学校能让咱听课就可以了，咱不求老师给的什么方便，不给咱换座位也不抱怨，总坐大后边位置咱也别有想法。有一次孩子在学校跌倒摔了一跤，嘴都磕出血了，学校老师问也不问，看都不看，也没通知家长。孩子回家后觉得很委屈，我们教育孩子说，你们班级有50多位学生，老师哪能都照顾过来呢，不要因为这点事对老师心生不满情绪。孩子学校每天早晨总有升旗活动，其实是邪党给孩子们洗脑的那一套，孩子就时常发正念，那旗就经常升不上去。孩子说他发正念时，看到有金色小鸟飞过去，用嘴啄升旗的绳子，那旗就升不上去。我鼓励孩子要多发正念，每天升旗就要发正念。外孙女在学校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在全年组排名第一。在今年中国乐器的一个赛事中，外孙女儿与我是另一个孩子去参赛，那三个孩子得了铜牌，外孙女儿得了金牌奖。我和她妈妈劝孩子不能骄傲，不能沾沾自喜，其实孩子的一切出众的体现都是来源于大法的修炼，得益于师父的加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